这个，忍一下呢，在这里主要就是讲这个心的证悟。那么我相就是所证所悟的这个境界，而人相就是能悟者，能悟心。对于所说我相，由前观察了，了知不是真实境，不是如实观，所以所悟非我。那么悟亦如是，就是不复认我。这个前面呢是大我相呢，佛法的证悟呢是要离细论，离我相。我执细论是根本，乃至于有所证所悟所知的这个呢，境界，都不离于细论的这个呢范畴，不离于这个细论的范围。那么就是离此相，离此相，那么相对来讲就转加微细。对于这个悟境本身的这个观察了，那就是证悟者。悟亦如是。那么这里从更进一步的剖析上来讲呢，即使你离了前相，了之为非呀，可是并不跟真实相应，它仍旧是相应的一种拈附，是比前面那一分呢更细一点。所以悟亦如是，就是所悟非我了，悟亦如是。从这个本质意义上来讲呢，跟有所证，跟有所悟是一样的，都在细论篇。物已超过一切证者，悉为忍相。所以这里忍相呢，就不是这个声闻见里面一般义里面说的自体这个执着，相对于其他种种生命建立为忍相。那么这里的这个我相呢，也不是对于五蕴身体聚合了，这种执着称为我相，而是这个呢，心有所证。形象一点，这个前面的描述啊，就好像说，这个万法皆空了，什么都空了，这个身心呢转微转细呀，不复这个呢。有所得相，犹若虚空，乃至于这个身心呢寂止，这个四肢旋返，色眼观方，好像要找我了，还有这个找不见了，找不到我在那里了，就好像这个《颜回作文论》里面，《颜回作文论》里面所说的一样的，无上我。就是我已经上完了，找不到了。那么结果呢，在一定的因缘下呢，他又打回原形，微加真爱呀，他就知道有我，哪里没有我呢？所以这个细论颠倒啊，都是千变万化的啊。那么有时候呢，迷人宇宙啊，含苞虚空。那么有时候呢，就是绵里藏针一样的啦，这个几乎不见呢，这个呢，微如这个毫端，就好像那个毫毛啊，这个末端， 那么是很小很小，就比我们侧面看到光照进来那个虚空的城啊还要小。在有部的论点里面，包括这个结合经部所说的俱舍论里面都讲了嘛，所谓的极微，相应的比喻说一个极微啊很小啊，那么七个极微呢就是一个兔毛城，七个兔毛城呢就是一个羊毛城，七个羊毛城呢就是一个牛毛城，七个牛毛城呢就是一个尘埃，就是我们看到空中呢飞舞的尘埃，就形容这个极微啊接近虚空。那么这里光甚至于它也是以如来藏的道理，这个思维啊，这个如幻如化了，一切因缘呢不可得了，这个似乎是妙气真如，真如真实，所以忽上我身，忽忘我身，这个我身我心呢，莫可把捉，找不见了，空相应了，那么由此相应的境，所为所谓的这个正德，那么这个还是大我相，这是我相呢，那么这个既然是我相，这里进一步建立说这个人相的范围呢概念呢，就是指出此我相之后啊，不随这个所证境卷，这个是一个陷阱，一个陷坑，如果陷溺其中啊，那正是生死根本，正是轮回的微细动力，已发觉未发觉了，他就已经早就已经浸润其中，就好像我们想一个东西很干净一样的，比如像现在用那个电脑屏幕啊，那么你要想它很干净呢、很整洁了，不太容易，稍微有点小小的灰尘呢就容易粘在这个上面，那你就拿个布啊那个什么纸啊擦了，那么刚刚把那个灰尘呢擦掉啊，结果因为这个纸或者这个布它本身就有灰尘，所以你才擦完又染上新的灰尘，这个去了一部分又来了一部分，又把这一部分去了又还了一部分，不容易处理，那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喷雾的剂啊、某一些特殊的材料，可能清除的时候那才能够干净，但是你要想能够保持啊不染尘埃不着尘埃是没有可能，除非在生产的时候真空环境下，那才有可能，否则倒是没有可能的。那么这个修行观修正悟转加玄妙细微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了，所以你像那个开悟教化呢临济禅师讲的一样的，这个离相离明呢人不禀啊，真照无边说是他，这个这个吹毛用了急须磨，这个句子我一下子要记不完整啊，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修行呢这个言流不止问如何了，言流不止问如何，千流不止问如何，就是我们生死生生灭灭这个轮回相续，那如果依现前的这个生命轮回来讲呢，那就是我们心理活动的轮回，那就像这个细细这个绵绵的流水一样的，它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子发展的，是 言流不止问如何啊，真照无边说是他，就是这个起这个真实观照啊，你怎么认起怎么修，说是他就是相似认识，你像禅宗后期结合这些理论，结合过去的观修经验呢，告诉你怎么参究啊，什么要离心意识啊，不在五蕴当中参究啊，等等等等，其实抉择的很多，讲了很多，方方面面要把它读死。实质上呢，你正用心时，你正走的这个烦恼的路，因为这个本起因地无始以来的细论结，从来没有打破过。讲的再真切，这个逼得更紧迫，也是绵缠其中呢，有这个细论底子的啊，所以真照无边说是他，种种方法参禅呢，参究真正下功夫的人呢，那是非常恳切的用心的啊，不管什么样的路子门径，现在特别是有些人呢，他想圆一下顿悟，想来个寄生成就，寄生成佛，那真正那么容易啊？有时候越早越急啊，心急火燎啊，不着欢就着魔了，这一定要有细心耐心才行，那么这个离相离明，人不禀，吹毛用了积蓄魔，就是吹毛利就利剑，再利，你就用了，你还要去磨了。你不磨这个剑，它就刃呢越来越钝了。你像切菜的菜刀啊，你一直不磨了，最后你就连切个菜，白菜呀、这些菜呀、它不是很硬的了，还将就得过去。稍微有点筋难切一点呢，就切起来很费力的了，是这样的了。就相对的娑婆世界的一切事情，举凡一切这个身心世界等等，都是有限有漏有缺陷的，所以才会包括我们所谓的进步发展一样的，就在自己的毛病里面不断不断的修复提升，然后又衍生出新的毛病，因为是个问题，根源没有断掉，所以始终的努力呢，都是打圈圈的，打圈圈的，那么到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观察这一切尽无所得了，这似乎已经接近了，我不可得了，境界不可得了。心不可得了，一切不可得了，所以前面形容，毕竟了知了清净涅槃呢，皆是我相。那么这些不行了，这些不对了，那么对于此认识，那么从观修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不落这个陷阱里面，不落这个坑里面。就好像你去买玉器一样的，人家告诉你什么样的玉器才是真货，才是好货，什么样的玉器那是不对的，比如说它这个颜色、质地、硬度、光泽，某一些考验的方法甄别，那么比如说它硬度不够，一化玻璃啊什么不会留痕迹啊，那么这个你就知道了，那就这个是个假的，不是真的，那就不要在这个上面再去跟他讲究了，没得讲究了，那么已经知道这个我相的范围，所以不复认我，就是不会以所谓的真悟到什么，真得到什么为如来藏心，为契入真实的无漏慧行， 就不会以这个了，那么就离了，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路途当中，可以说是一大进步，就是细微境界了，要审慎明辨，就极思维的，极细微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这个一了解的话呢，就是一个大的进步，那么这种的层面就是心离之相，就是离取境之相，那么这个是这个心之正悟本身，前面是所证之境，这里是正悟本身，这个悟已超过一切正者，那么即使这样离远离相，亦复远离，还是远离，那么从这个这个真正究竟断除来讲呢，还不算是断除，所以这里称之为忍相，细微忍相。这为什么叫做忍相呢？这我们一般讲有我主体，然后对应其他有情的就是人相，那么这里对应于这个如虚空呢，无可得了，所证境无我，过此这个呢相似这个取证，那么离了这个我，那么相对应的是不是另有所建立呢？是另有所建立，隐含其中，那么就是证悟者，于前是一种进步，那于本身于究竟真理上来讲呢，也不算是进步，它是别有所立，假如那个为我，那个为主体，那么这个就可以称之为忍，见为人相，建立为人相。所以一色所知，一色这个呢正了正悟，乃至圆悟涅槃啊，具是我者，心存少悟，背当正理，皆名人相。前面是正如如来呀等等呢，乃至都是我相。那么这里你就是圆悟涅槃，离所离相，只要这个有悟者，对应于所证悟，那么这个都是人相。像这个相关的论述啊，这个变法法行论里面有一段也是涉及到这个呢，观察断除烦恼的这个范畴，那个地方是这样来说的，就是要离四相才得真实的证悟，就是一种是所之相，一种是能之相，一种是真如相，一种是无分别之相。这个能字所字就是这是烦恼啊，烦恼是所知啊，能知呢是这个烦恼的断除啊，正起观察了，那么这个真如呢是真理实相呢，无分别智呢是离细论的智慧啊，离细论的智慧就能够契入真实，正的真实， 可是真正的证入真实的时候，无证可得，无能证者。在前面讲过了，就好像是两目相因呢、这个还有火、就摩擦生火，不是两个木头一直转呢，转到一定的时候，这木头就火烧了，一烧之后呢，连撞的木本身也没有了、火烧木，然后木成灰，灰灰烟灭。那么我们学习经教，学习这个理论呢、升起正观呢、真正如实的契入的时候，此观方便也会这个呢跨越，也会超越，还觉得证到了什么，还觉得我认识此证，是我相，从此我相得到超越，那还是化舍天主，头上安头，就像其他经典，包括《金刚经》，实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真正证入、真正契入的时候，了本真实，法法如是，无有可得。真理事实身心世界因缘的幻化生灭本来就如此，不因我观而得，不因这个契入而有所证，能够证达此真理，一切法现成嘛，所以像《法华经》里面讲，一切自身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这个金山贸易，这个锄田种头，这个制造种种工具都是修行，这个十字街头，或者是寂静森林，都是道场。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你说扰动谁扰动你呢？有什么东西不停下来呢？本自寂然。所以如果认为有理所证，心存少悟，就是这个都是人相，那是对于我相的转细微的层面，那么这个是结合观察的层面说这个相的。第三项是众生相，那么这里怎么样解释这个众生相呢？那么其实还是重重递进，真正的这个观修加行成熟之后，假如不落入这种歧途，那么是顿超直显，直接显示。之所以会这里讲出事项，那就是在观行当中可能会出现的歧途。这我相不转了，转人相，人相不转了，转众生相，转微转细，那么如果是生缘防愚，这些角度来讲，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呢，是从对应镜像，它只是一到多，几到它的一种对立，差别现象界来安立，根本本质都是从这个我开始的，就是运聚为我开始的。那么这里是从这个无所得无可得 真实光相应镜像随其所记，以及进一步转记就是转记，就是说这个不记啊，就是这种不记取啊，这种不取了取个更细的取个更细的就好像这个世俗间某些东西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面粉可以蒸饺子做馒头烙大饼炸油条可能某些看起来样子粗一点，某些就细一点那整体而言来讲呢，都是面粉做的所以要了悟要弃证就是不落实四种陷阱，这相应的四种毛病，因为这个辗转微细来讲呢，它还是由粗到细舍一取一，四间次第，四间角度除四间角度就是如实观呢与真实直接契入，妙气真如，直显佛心，所以不是依这个相应的一个范围而得到在这个当中做停留不用不需要那么这个相应的关键之处啊细微所在啊那就只有多加剖析大家才能够明了，才学得透这个观修的时候能够离这些障碍，不会以假作真而且转细微的层面呢，一入啊只要出来呢不容易出来以这个为真实这有问题呢是不可怕的这是有问题还认为是正确的，那这个才是可怕所以佛法里面最重视的就是端正知见，这个为首要，其他呢是次要的那么接下来具体皆是众生相，是如何的众生相？善男子，云何众生相？为主众生心自正悟所不及者，善男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众生，则知彼人说众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众生，则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众生，非彼我故。善男子，当诸众生了真了悟，皆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曾有所了名众生相。简要一点来讲呢，这个《圆觉经》里面说四相呢，确实比较细微，依实来观我人众生受者四相。那么这个我相呢，就是所真相；这个人相呢，就是能悟相。那么这个众生相呢，就是所了相，就有所了。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相。依这个文句啊，再细微的来做介绍来诠释。善男子， 云鹤众生相，先是问呢、这我相也说了，人相也说了，是什么叫众生相呢？先是总标，为诸众生心自正悟所不及者。什么叫做众生相呢？众生相就是在前面两者再讲细一点，不落这个所证，不落物证，能所皆不落。那么这里在表述的时候，就是说心自正悟所不及，就我们一讲到正悟，那肯定是悟的什么了，证的什么了，不然怎么叫正悟呢？这个就是以我们相应的世间细论的范围来思考的，来想的。就包括前面有的地方问谁为解脱一样的，如果没有人解脱，那还修行干嘛？这不用修行了，就是要有点追求啊，世俗间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点追求啊，如果求到最后无所求，全部都放空了，这个建立的意义何在？那么是徒自疲劳啊，辛苦一展啊，白辛苦了。所以谁为解脱？总就缠绕在这个颠倒认识里面，不能够真正从智慧心行上违犯。和这个佛智慧心流露的言教相接应，如佛所证，如佛所见，那么是真正的见无所见呢，证无所证。这里讲见这不是对的，所证也是不对的，那么叫离此二者而另有所自，就是另有成流啊。那么就是滑入更细一点的窠臼当中，更细的停留处，就是心自证悟啊，所不及者，就是所不能够及的，所不能够到的，既然有所证，那就是我相，那么为证者，那就是人相，你要心存少悟啊，这有少悟，少分悟证，痕迹，有停留，都是人相，那么人相也不能够生这个。我相也不能够生，离我相离人相，那就不在这二者中间，二者所不及。那么要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认知，是不是就是跟真实相应，跟正悟相应？不是的，在这里来讲呢，这个是众生相。举这个相应的例子来说这种认识情境。这比如有人做如是言，就是好像有人呢，他这样讲，我是众生，这样的一个话，那么这样来讲呢，这个人呢，这个说众生呢，他自己是有情众生，这就不落在我和这个他对比的这个上面了，就是非我非彼，这我是众生吗？ 芸缘众生何其多了，我就是这个当中的一个，你也不能够说是我，也不能够说是他，他也不能说，我也不可能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是非我呢？就我是众生，则非是我，就为什么非我呢？因为现在以这样的概念上主体词来讲呢，我是众生，怎么能够叫做我呢？就好像这个杯子呢就是杯子，这个桌子呢就是桌子，桌子不能叫做杯子吧，杯子不能叫做桌子吧，那么我既然是众生的话，那就不能叫做我了，只能叫做众生呢，众生就是众生呢，这个则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众生非彼我故，就是我是众生嘛，我和他那是二者相对，从我对于另外一个说为他，那么众生的话呢是种种众多有情，既不在我身呢，也不在他身，也不在彼身，如果在彼身呢就不能说我是众生，就是我是他，那就说他了，那么这个只是调换一种观念，有一无根之谈，就是概念呢这个置换，就是一种游戏，无意义之余，善男子，当诸众生了证了悟，皆为我人。那么就是说，这个悟和所证不及的地方，那么它的这个建立在哪里？这个建立在于悟和所证，正是观察到所证为我，有物存留为人相，这个都是取向的范围，离了这样离了那样，不堕在这个当中，如是了此，那似乎就好像无我相了，无人相了，那么你怎么样建立的这个所了呢？怎么样建立这个离我相离人相呢？既有此离的建立，那么从对应的事情上事项上是没有剥离开来的，没有真正的跨越，所以物所不及呀，还是由物所立才能够立这个物所不及，否则的话呢立不了这个物所不及了，其中细项所转呢是存在一个呢关联的层面，从这个我相人相这个之外再有此了，认为是我相所不及，人相所不及，那就是真的真实了，那就是超越了，那么这个之所以建立还是这个呢没有隔离，没有跨越，之所以有所不及的，那正是有所及， 就好像我们讲有限和无限一样的。怎么样叫做无限呢？那就是因为有某些事情是一个有限范围嘛，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划定这个是有限的嘛。那么又怎么样能够讲无限呢？那也就是针对于所观察范围，有一个设定，有一些事情，就所观察，我们称之为有限，那么才能够说无限，否则的话怎么说无限呢？一直一直这样推想，不断的延伸延展，找不出一个尽头来，实质上也无法找到尽头，找到尽头，所以这个有限无限呢是相待的了，这个所了，这个不落我相，不落人相，那这个根本性的电力基础还在于我相，还在于人相，没有真正的剥离出来，所以称之为众生相，就是曾有所了名众生相，就是那个于此这个洞察，于此这个呢明了，而不随诸，这个多微细了，就是更加细微，而从这个经典此处，这个所说呢，那就是归入于众生相，是众生相。就是有所了相，能够了此我人俱非，离我离人心成所了，这个相应证悟之机呀，仍然在，就成为众生相。那么下面最后一项呢是解释受者相，那么受者相呢是觉相，众生相是了相，三男子云何受命相，为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那么这个受命相呢，就比这个所了相的众生相还要微细，这一重胜过一重，那么本质上来讲呢，但是一样的了，都是我执细论为因。你看世间讲的这个人我，那也有不同的建立啊。粗分起来就是所谓的人我呢，就是这个众生呢执着有生命的实体，这个是一个总说。那么具体来讲呢，那就是有即运我、离运我、非即非离运我。三类，那么这个即运我呢，相对来讲呢，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啊。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身心组合当中，有思想、有行动、有喜怒哀乐、感情种种的反应，有对于生存的维持和需求，有这一生世的这个呢。这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身体变化，人际关系上的悲欢离合种种事情，事业上的这个呢，挫折发达，这个发达了兴衰更替，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五蕴集合的即蕴我。那离蕴我呢，就是说在这个种种蕴之外呢，有一个我。 有一个生命实体，毕竟说呢，这个色性组合的存在呢，都是变化的，无常的，不坚固，不可久住，比如说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就死了，一命呜呼啊，最后就尘归尘，土归土了。那如果说精神呢，这一生呢，又笑又哭啊，种种这个这个心态呀、啊，开心不开心呢、啊？忧虑啊，烦躁啊，失眠睡不着啊，种种，那也是变化的。不要说谁老啊，当然呢，年龄阶段呢划分出来的话，就比如说小孩的时候，对什么东西都好奇，求知欲天真浪漫，这个青壮年的时候呢，血气方刚呢、啊，有种种的社会追求。到了老年的时候呢，五根呢、六根呢渐渐衰小，嚼嚼不动了，看不远了，听不清楚了，走不快了，这个慢慢呢，身体也还变小了，萎缩了，那么就是有这些阶段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同时对应心理也的变化，那么这些的话呢，虽然它在变化，在这个离运我一些这个讲法里面来讲呢，它就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就是说这个身体嘛变化的，我呢是不变化的，这个与天地同观呢，这个与日月同观呢，与天地这个同寿，亘古而不异，我就是我。所以修行嘛，就修到这个显现这个我出来，那就是长生不老了，这个与一切呢可以并驾齐驱了。那么这个从功能上来讲呢，它还要结合实际啊，不能脱离我们生活了，脱离我们生命这个具体活动啊。那么假设说，这个离体的我了，他也不能够完全脱离现在的身心变化。那么怎么样的一个参与呢？那就有好多种说法，有的说我犹如虚空，那么大的我，那么现有的五蕴身呢，它随这个结身相续就纠缠在这一个范围里面，产生功能作用，这是一种呢。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我呢极其微细啊，坚固不可坏呀、在我们这个六根活动的时候呢，它潜卷在身体当中呢，以无可计算的速度攀附六根境界，这个是第二种的这个说法了，就有很多说法了。那么这一说的时候，又结合了有情生命的现象，又有这么玄妙的道理，那如果是有喜欢思考的人呢，他一定会钻到这一堆里面呢，这个经过学习之后，这个深深的感觉确实要有个我，这个我也确实要这个样子的，那么才能够成立，不然的话这个我们真的是空谈，所以有量整虚空，有犹如芥子，有随所参与这个我相呢，显示这非机非离愿我呢，那就是乃至于结合佛法里面的宗派，像独子部啊、正量部啊，就跟这个嘞，这个五蕴身以及我的这个定义上综合起来，做设定做观察了。从生灭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要离蕴，就不基于蕴。 就是非机非离愿嘛。那么从这个业缘果报上来讲呢，那又不能够离开了，又不离于这个愿，那否则的话，你这一生这一世，种种的作为，将来感果受报，前后如果没有一个关联呢，怎么感果受报呢？所以非即愿，非离愿，我要成为不可说我，所以就把这个弄得这个道理说得老细微的了，说了很多很多，那么。都是一个相似，就是我们世间学问，包括一些哲学啦，某些学问呢，经过结合现象的这个推演，甚至于你觉得太符合了，然后在一定范围去比对这些事情去运用的时候，觉得太有指导意义了，那实质上就是个谬论，看起来是，实际上不是。那就是要审慎明辨呢，依这个清净的言教能够甄别出来，这才能够走出来，所以这里设立这个事项呢，一重一重细微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观呢，依真理这个观的时候，不落入这个假象里面，相似相里面，善男子缘何寿命相，想着问呢、什么叫做寿命相呢？寿命相一般的讲就是说生死相续啊，有一个相应的时间范围。那么这里不是这样讲，就说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前面是了的话，了什么？了我及人所不及者，我人所不及，那么有如是了，了这个呢，错乱，离此这个呢错乱，不落我相，不落人相，那么这个就是心尘所了的众生相，那么你能够如是的知啊，如是的招啊，那么这个就是对于离我离人之所了的观察觉察，那么这种觉察呢，更加微细，知道我相人相，种种这个所了都是不究竟不真实不彻底，不以为一，就是连了连这个相应的照了都不存留，不为著着，那么这个就心照清净了，这个不随一处啊，那么这样的是不是就证到真实了？这连了相也跨越了，那以此为一啊，应该是究竟了吧？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那么这个是幽深的无明细相，觉了清净，不复随逐，不为停留住着，无住无着，如实展示，如实显现，这个是不是真实相应？这个还不是真实相应，所以这里用了一个很好的字眼呢，叫业智，业智啊，就是微细分别之念， 就我们真正业的发起就是心发起了的嘛，这个造业造业就是心在造嘛，心造作了，那么力量强猛才会形成说话，形成种种动作，杀到淫妄，生育的这个活动带来后续的影响，以及内心当中啊猛烈的这个痴心啊贪心啊嗔心啊形成业道，带来未来的这个轮回相续。所以随起随念呢，随觉随知啊，都在分别，这个细分别念呢，好像这个念不随着历历明了一样的，就好像这个如灯照物，就像这个灯啊来照物一样的，它不趋向于物，物也不趋向于灯，光明所及呀，都得显示。你像定境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形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啊，我们要一般的生活，一般的这个对应的时候就要想，要思考。比如说今天进了这个人，跟他呢要不要合作呢？要不要共事坐在一起啊？做个什么事情呢？那么由这个定力的这个深度直觉观察，不用想，直接就知道这个事情不能谈，这不能跟这个人在一起，以后会惹麻烦，他这个烦恼多了，你不烦他烦了，久了你也烦不住了，那就远离此因缘，那么这个就是它不是思维逻辑性的那种运用了，那就是一种定心的一种觉照。那么这里呢是光行当中呢细相的分别念，能够照了所了，不住所了，这个业识直接照了，所以称为什么业智，智就智慧的意思，那这个不是无漏智，这业智实际上就是业识的意思，那么这里极细微极细微之下呢，就举什么来说了，就举命根来说，这我们人呢生而有命嘛，命都没有了就死掉了，那么什么是命呢？具体刨根究底，你也找不到命根在哪里，在你的脚上，在你的头上，在你的指甲上，在你的牙齿上，说不清楚，就像人有的人看起来死了，脉也停了，瞳孔也放大了，脑波也没有了，偏偏过了两三天他又活过来了，你也不知道他从哪个地方活过来的，比如说打坐修定，有的人出现离体的假象的时候也是走了，也不知道从哪个位置走的，在心窝，在屁股上，在肚子上，在膝盖上，在后脑勺上，在这个手肘上，那不是，所以这个犹如命根呢，所不自接，就像眼根一样的，眼根看这看那就看不到自己眼球，就我们说镜子里面看到了，那镜子里面是个像，就好像刀不自割一样的，所以相应的范围启用的时候，这个不管其任何的努力都在此范围当中，所以要跨越这个范围它一定要有什么依这个清净言教所说的这个道理，然后建立光修方便，承担这个呢度越此岸的宝法，也就是清净教法真理，这个经过中流抵制涅槃彼岸， 所以不假三番辩呢，不得真实义，不得证入第一。那么在观修的时候，即使观如幻啊等等呢，观到极致了，一无所得了，那么这个了此无所得了，这个于此所了义的跨越了，于此跨越义的这个直接显现展示了，种种种种，从其根本上来讲呢，犹在业识范围。所以这里这种呢，这个所觉、觉照、觉了，称为受命相。而且这个觉相、细相呢，给我们人的认识、认同来讲，就是不变化的、常在的，那虽然从觉的离的角度上来讲呢，离这个相对啊，离这个这个著作了，事实上仍然是一种著作，那么把这些事项懂了，再结合前面讲的观修观行对比来看，反复参看，就会这个呢容易懂一点，就会更加清楚一点了，心所得就行。